我们是否足够珍视耶稣呢？这是今天我们重要的问题。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没有多大热情，很惭愧。要么是传福音缺乏胆量，要么是做决定随波逐流。若我更加珍视耶稣基督，我知道我肯定会更热心的为耶稣而活。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怎么样。那么今天我们会看见，当我们自己更加意识到个人对耶稣拯救罪人使命的需要，当我们更加体会耶稣对我们的救恩，那么自然而来我们会更加珍视耶稣，我们会更愿意投入他的使命。即便周围的人都会觉得，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太可怜，我们仍然会愿意热心的甘心乐意的来参与。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今天经文的中心思想跟前几次很像，极其相似。正因如此，我特别高兴咱们教会重视释经法的讲道，释经法的教导。什么意思？也就是一章一章的讲。我们这几个月，我们从路加福音的四章一直到第九章，这样来安排。如果单单是凭着教会带领人来决定选择主题并讲到的内容，我们说不定只会一次探索耶稣作为罪人的朋友这个话题，对不对？一次就够了。然而借着神的掌管，路加用整个大段落一直让我们思考这个话题，同一个话题。看来神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想这个话题。那么今天通过法利赛人和有罪妇人的这个对比，路加来挑战我们是否自己足够珍视耶稣呢？我相信大家同意，当我们自己亲自的经历过某一件事件、某一件事情，我们更会感同身受的关切的参与，对不对？比方说最近美国又发生了另一起严重的学校枪击，不足为奇的是亲自受影响的孩子和父母突然变得很关心改革强制法律，对不对？也许之前他们没有太多的关心，他们自己受影响，他们突然变得关切的去参与。那么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会发现思考七章的结尾能使我们更加的关心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首先让我们观察这极其生动的对比，往着刚才读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注意到，这是有一个对比，是极其生动的一个对比。那读过马克福音的或者是在 IGG 正在学约翰福音的人可能就在想，这是不是跟别的福音是同一个事件，同一个妇女？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有一些很明显的差异，但其实更重要的是路加这里所记载的细节，所以不用管别的福音书所讲的，路加说什么呢？注意三个方面好不好？三个方面，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对耶稣不同的对待，跟他们不同的理解有关。那我们先看第一点，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看看这两个人不同的身份，最基本的差异是什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是不是？这个很简单，男的叫西门，女的名字呢？我们不知道， 男的是主办晚会的主人，女的不在客人的名单上。这两个人真是截然不同的。但最重要的差异是，男的是谁呢？男的是个法利赛人，女的是个罪人。其实路加多次的强调这法利赛人的身份，你注意到没有？第36节、第37节、第39节，那法利赛人，路加特别想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位法利赛人。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法利赛人是当时最被尊敬的、最正直的社会的榜样，对不对？我们要小心的啊，法利赛人不好的，没有，法利赛人是当时非常愿意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生活，他们是很正直的。那这位女人呢？她具体做过什么？你要没有说，也许她是个娼妓，但不一定，但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罪孽。反正启门好像她知道，她很清楚这妇人羞愧的背景。实际上最大的差异不是背景身份，而是对他们对耶稣不同的理解。这就是第二个方面，耶稣对耶稣不同的理解。即使这位妇人连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一句话也没有说，路加没有记载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但这保持沉默的妇人，他的行动依然说出千言万语，是不是？他所做的表达很清楚。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社交尴尬的经验？社交尴尬的经验，也许活在异国他乡就是经常会发生的，是不是？我个人在国内经常，但其实我最尴尬的不是在异国他乡，而是在自己的国家，然后走错。比如说有一次前几年我表哥的50岁的生日，他们邀请大家的时候，邀请单说 come as you are， 这是什么意思？ come as you are 指的是你什么衣服都可以。那我们有点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就、啊、好 come as you are， 那我就 come as I am。 我们正好是从退休会回来，顺便参加那个 party， 然后接着参加2年半聚会，所以 come as you are， 我们就是穿着牛仔裤，然后比较被正式，不像今天我上午堂灵会，所以比较正式，那天没有那么正式。哎，太尴尬了，我一进来就知道我后悔了，我不应该按照他们的要求，大家包括那个主人都穿着西服，为什么他们说 come as you are， 然后大家好像都知道，言外之意是很正式，很尴尬。我几乎可以听身边的人都说啊，你看那些 Henry Becker 他们一家人都怎么那么非正式，很尴尬。反正那天晚上，七章结尾所记载的那天晚上更加的尴尬，更加的让人吓一跳。这位女人所做的肯定引起了种种谣言啊！你知道吗？那个谁用了自己的泪水洗了耶稣的脚，不仅如此，你听过没有？他还亲自的用头发擦干，然后他、啊、你听过吗？他用了最珍贵的香水膏抹耶稣的脚，真是不可思议的。现在看看44到46节，相比之下，启门对耶稣的对待怎么样呢？很有可能，当时主人有责任让客人有可以洗脚。不管怎么样，耶稣对比启门的接待，高举这位妇人，说他显示出更相称的心态，表现出尊重，表现出感恩。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耶稣说这两个人对他不同的对待跟他们不同的理解有关，这是第三个方面，跟他们不同的理解有关。 这个对比是不是极其生动？这位妇人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细节我们无法确定，很有可能他之前听过耶稣所传的福音。上周你记得没有，五章给我们讲七章二十二节，耶稣当时一直在做各种神迹，加上你看最后一句话，穷人有福，穷人有福音听，穷人有福音听。那这位妇人很有可能之前听过耶稣传这样的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反正这位妇人对别人的意见，明明的是他感到无所谓，他只想把握这个机会表达他的尊重，表达他的感恩。他肯定知道很尴尬，但是他无所谓，他想表现出，很真诚地表现出他对耶稣的尊重和感恩。那么明明的是西门对耶稣的理解很不一样，但他看见了这位妇人对耶稣的对待。你注意到没有，西门心里说什么？
呵，这就证明耶稣并不是个先知，否则他必定会知道让这样一个罪人照样对待实在太不像话。
如感这个词总结女人的态度，西门的态度呢？埋怨，不是感恩，而是埋怨，埋怨。按照他所理解的，耶稣和这位女人的对待太可耻的，怪难为情的，不应当的，不是按照我们社交的标准。这不同的理解怎么讲？让我们终于考虑耶稣所讲的比喻，咱们一起读41到42节，好不好？41到42节，耶稣说，西门的答案怎么样嘛？你看第43节，没错，对吧？没错，感到最感恩的、更爱债主的，一定是那被免除缴多债的人，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无法用 XE 的货币兑换来查对这两个人的债等于2018年多少英镑、多少人民币。参考书推测，一个人欠两个月的工资，另外一个人欠两年的收入，或许是5000英镑和50000英镑，或许是3000人民币和3000万人民币，我真不知道。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两个人欠的债相差很多，相差很多。西门之所以对耶稣的对待缺乏热心，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对耶稣使命的需要，对不对？他没有意识到他欠神多少债，他在神面前负债的程度，他没有意识到。对自以为是的西门来讲，他并不需要耶稣悔改与赦罪的道。我们自己，我们意识到了，从某种程度来讲，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得不到什么新的信息，但我希望我们用剩下的时间一起思考这如此生动的对比对我们自己带来什么含义。虽然没有得不到什么新的信息，最近几周我们一直在探索同一个问题，但路加还在让我们要确信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整个47章的段落，我们越来越确信耶稣他的确的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一开始，路加说耶稣来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路加也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使我们弄清耶稣他确实有权柄可以洁净罪人，他有权柄可以使人得赦免。路加也记载了耶稣的教导，贫穷的人有福，渴慕的人有福，哀哭的人有福。那么在大段落的结尾，路加道破这位女人，给我们一个最完美的案例，一位最典型的、最地地道道的一个属灵贫穷的人。也许他很有钱，但属灵上他很贫穷，他是个罪人，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罪，然后愿意仰望耶稣的怜悯。换句话说，他就是第35节得到智慧人的例子。朋友们，我们可以确信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那么要么是自己反省过去自己所犯的罪，觉得自己太脏了，不可能作为神的子民；要么是别人我们轻易的排除，认为这种人不可能作为神的子民。不管怎样，咱们可以提醒自己，耶稣他确实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比方说，相信这点真的不容易，加上周围飞行图他们的反对，那么其实通过七章的结尾，这个对比让我们更加理解人拒绝耶稣的理由，人拒绝耶稣的原因。这就是确信耶稣使命第二个方面，人拒绝耶稣的原因。从系列讲到的开头，我们多次被提醒，耶稣所传道的信息常常造成极大的冒犯，对不对？当时法利赛人他们一直在找借口控告耶稣，所以当路加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一起吃饭，我们应当已经可以推测他们之间会有摩擦。正如这位女人是个典型的案例，西门也是很完美的例子，对不对？自以为健康的人实际上没有福。你想想，刚才我们看到西门一点也没有活出耶稣的教导，他没有凭着怜悯对待人，他没有对自己情形认识，反而他凭着自以为是的态度，他简直看不到自己眼里的眼目，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属灵上他是完全破产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同事同学还是家人朋友，当他们拒绝你所传的福音，我几乎可以肯定，主要问题不是你解释的不清楚，主要问题不是你饭局组织的不好，他们不喜欢老地方的菜什么什么，不是你生命的见证不够吸引力。当然这三个方面会有影响，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人们拒绝耶稣的主要原因就是非信徒没有意识到罪恶的严重性。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以为他们是好人，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信主之前是不是这样认为啊？我是个好人，就是相对来讲我表现的还可以。他们没有理解，在神面前他们有很大的债务，很大的负债。圣经说人人都亏去了上帝的荣耀，都没有将创造我们的独一真神放在首位，甚至我们不理他，我们甚至不承认他的存在。 耶稣揭露了西门真正所欠的债，你自己呢？感谢主，路加让我们更确信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尤其是帮我们更理解救恩的本质。这就是第三个方面，让我们更理解救恩的本质。通过这生动的对比，我们再次看到耶稣所传的福音不是养土灶，不是更新社会，不是我来补充你生命的虚空，没有，你看第48节，不是我让你发挥你生命的潜力，不，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按照福音书理解救恩的本质，这是不是应当影响我们如何传福音？无论是福音单张还是慕道查经材料，有一些课程，包括很有名的 Alpha Course， 很多教会用的一个材料 Alpha Course， 在这一点很模糊。朋友们，咱们一定要确定我们所用的材料所传达的信息是不是悔改与赦罪的道。那么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强调神的审判，只强调人的罪恶，当然没有。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之所以非常宝贵，就是因为罪人可以与神和好。看看最后一句话，第50节，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我特喜欢这句话。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真的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这不是你要做什么或者你不要做什么你可以跟我们一样成为基督徒，没有。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需要拯救，你需要被拯救，你需要凭着信心信靠耶稣。这位妇人只凭着信心，只要你愿意谦卑下来悔改，就是承认你是个罪人，然后说我愿意为你而活，只要你愿意承认你需要得赦免，这样像那位妇人，你相信耶稣确实有权柄可以解决罪恶的问题，那同样你也可以平安的去，平安的回家，平安的过日子。不是说没有都是很顺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可以我们的造物主有平安，有美好的亲密的关系。主题经文你还记得没有？你们的罪虽想煮红，必变成雪白。他们这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体验。我希望下一次下雪，你可以再次默想这个道理。我们很红的煮红的罪，神看到我们，只要我们已经悔改了，像那位妇人，他说你的罪已经变成雪白。你想一想，当天那位妇人离开，他会有什么感受呢？会有什么感情呢？他是不是哎呀，他们都觉得我很可笑很尴尬？没有，他不理，他的罪得赦免，他的心充满平安。他很清楚从前由于无法偿还债务所经历的困扰，从现在开始他就感受不到，从绝望无依靠的感觉他被释放出来。还没有悔改的朋友，我希望你们会愿意继续思考，我们都没有用我们的一生荣耀造物我们的创造者。若你已经愿意像那个 那位妇人信靠耶稣拯救罪人的使命，我们特别愿意跟你们分享如何你可以仰赖耶稣的怜悯，仰赖耶稣赦罪的使命。一会儿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不一定跟大家，给一个人也说。但是接受之前，我想接着跟基督徒朋友稍微补充另外一点。我希望在新的一周，当我们继续默想着生命的对比，我们不只会更加确信耶稣的使命，同时我们会更甘心乐意投入他的使命。这就是最后一点，甘心乐意投入耶稣的使命。这里路加希望我们的灵魂被挑战，路加希望我们的心被触动。弟兄姐妹，这不只是个世界观，耶稣的使命不只是个神学的概念。当我们考虑这位女人的行动，她的泪水，她珍贵的香水，她如何膏抹耶稣的脚，然后她用头发如何的擦干，我希望我们继续默想个人对耶稣使命的需要。要是我们认为这个人有一点走火入魔，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个人得罪神的严重性？我们没有明白靠自己，我们所面对的债务是无法偿还的。福音之家，赦免少，爱就少了。赦免少，爱就少了。这是不是说明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每多大热情，要么是传福音缺乏胆量，要么是做决定跟世人随波逐流？若今后的日子我们更加珍视耶稣基督，我肯定你们肯定会更加乐意投入耶稣的使命。我们不会那么重视社会的标准啊，我们在这个文化不要提信仰的问题，同时同学会觉得不好，很尴尬。没有，我们无所谓。也许咱们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你所欠的债是还不了的。你和神的关系并不是礼尚往来。不要以为啊，只要你对人体贴，比如说有时候参加IGG 的小组和礼拜天的讲道，再次通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被定罪，然后觉得啊，我不应当的，我再次失败了。好，那我从明天更诚心诚意的为基督而活啊，我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灵修，更努力，更虔诚，这样我就可以满足神。弟兄姐妹，我们的债务一辈子是无法偿还的。我们不应该把神的救恩当做一个可以偿还的人情。感谢主，基督徒，我们最大最严重的债务已经被偿还了。难道我们还需要别的原因投入耶稣的使命吗？让更多的人同样可以被赦免，同样可以有平安与神和好。一开始我说我很惭愧，我并不一直有负担把悔改与赦罪的道传给万族。那么默想七章结尾的对比，是不是对症下药？正如美国学校那些孩子和父母，他们现在更有热心去关切的参与什么什么运动，我们是不是自己更加说我们自己是最受影响的？我们基督徒是被耶稣已经被服侍了，我们的债已经被还清了，那同样我们是不是愿意更加的关切的参与？让我们把这位女人满怀感恩的表现刻在我们脑海中， 这样下一次当我们开始怀疑，担心我们是不是信得过分，当我们听见那些声音说啊，咱们要过平衡中庸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再次体会得赦免的确是生命中最大的福分，甘心乐意参与耶稣的事。咱们低头做个祷告。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很脏的被污秽的又负债的罪人的确是可以得赦免，可以被拯救，可以平安的与你和好，让我们更加的体会，然后接着我们继续默想，让我们更多的思考这如何要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一生。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一项祷告奉主名求，阿门。